顺服的祭，你要顺服的祭。犹太人到了后来，他们以为只要有圣殿，这个香火茂盛，祭物天天献，天天烧，在天上的神就很高兴了，一闻这些香味就很高兴。这是人把神当作一个偶像来那里这样子供一供就是了。这是犹太人的神观，其实跟我们这些老中在庙里面烧香，然后给那个偶像烧几盘菜摆在他面前供一供，就认为这就是交差了事了，这个偶像就会很高兴给你祝福祝福啊，你要生儿子，好，给你生个儿子。这就是人对偶像的侍奉的那种，佛教这个叫金牛教。金牛教就当年犹太人不是就拜金牛吗，金牛犊啊，这种东西都叫金牛教。只是犹太人聪明一点，那个金牛叫做金牛的名字就叫他叫耶和华，所以招牌很好，耶和华。可是神不认账，你叫金牛叫耶和华我可不承认，神在天上不承认这件事。所以你就知道犹太人所玩的把戏就是把真神变成什么，偶像来拜，把那个活神变成偶像来拜。为什么犹太人这几千年来一直脱不掉拜偶像的这个坏习性，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犹太人拜偶像跟中国人拜偶像是同样一个心理。什么心理呢？拜偶像跟拜真神的差别在哪里？在一件事情上。拜偶像是谁听谁啊？你跟偶像说我要发财，你跟偶像说我要生儿子，你跟偶像说我生病求你医我病，请问是谁听谁啊？他听我。他如果听了我啊，我就赏他，他如果不听我呢，我就把他扔出去换一个。人要拜的就是这种神，听话的神，是听我的话。可是拜真神呢，谁听谁？是我们听那个那位神啊，这个就不好玩了，你得听他。所以人聪明的要死，哎，这个我不要，好，那我这样换一换好了，就叫他叫真神的名字，但是把他当偶像来拜，那不是就天下太平吗？所以偶像金牛教的高招就是他拜了偶像，可是叫他叫耶和华，这样就让这个耶和华来听我的祷告。这是犹太人从古一直到他们亡国四散天下搞的花样，神把他们通通赶出去，通通赶出去。弟兄姊妹，在这里圣灵叫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大卫的诗摆在这里，让我们看一件事情。旧约的那些燔祭也好，赎罪祭也好，礼物也好，这些种种种种，神先说清楚，都不是我要的。虽然血是写在那里，可是我真正要的不是那几只牛，不是那几只羊。大卫写过诗，他说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谁的？耶和华的。我还在乎你们把这些东西拿来献给我吗？可是我们以为就这么给宰几只牛宰几只羊就讨耶和华的欢喜了。耶和华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我根本不在乎，我根本就不要。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一章说得更厉害，我们打开以赛亚书第一章十节，以赛亚书一章十节，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和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羔羊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言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憎恶的，月朔安息日我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憎恶的，所作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节期我心里面恨恶，我都以为怎么样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是满了杀人的血。看见没有？到了以赛亚的时代，以色列人一样有圣殿，有祭司，行礼如仪，该守节守节，该做啥做啥。神对他们说，谁向你们讨这些，你们通通给我带回去，我已经烦都烦死了，烦都烦死了。所以弟兄姊妹， 神对犹太人当年的那种侍奉是恨之入骨，原谅我用这个话来说，也就是说神对他们那个搞的那套花样是完完全全不能什么，不能忍受，不能接受。在别的地方说，我甚至愿意有的人把圣殿的门给我怎么样关起来，我不要看你们，我不要听你们的祷告，因为你们是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我们只是用外表的东西来骗骗神，其实神哪里可以给你我们这样骗呢？我们以为我们表面上这样做做，礼拜天聚聚会，那我们就是基督徒了，上帝就可以祝福我们了。新约我们一样，人类同玩同样的游戏，犹太人玩的游戏，我们新约的基督徒照样玩。我们以为我们的神就好像一个天天去希望有人来给他烧烧香，给他弄两只羊吃吃就很舒服，我们就以为我们的神就是这么样一个神。我们也是用嘴唇亲近他，我们的心却远离他。神对旧约的人是这样的讲话，难道对新约的人，你们搞同样的东西，神会照单全收吗？不可能的嘛，神一样把我们踢出去，一样踢出去。如果我们的心不在他的面前，如果我们在他面前不诚实，我们礼拜天讲一套，礼拜一到礼拜六搞另外一套，我们的生活在神的面前根本就不能够吻合神的要求，我们以为这样神可以不管，其实这是错了，所以是错了。所以在这里他再一次用古时候大卫所讲的话再放在这里来提醒我们，注意注意，我并不是要这些东西，我要这些东西的后面那一个我要的东西是什么？顺服的心。那么他在这里讲的祭物是指的那四个祭，因为我刚刚说的旧约总共是五个祭物，对不对？但是在分类上来讲，凡是流血的那一类，就是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跟燔祭，这些都是属于祭物类，因为是流血。但是有一个祭是不流血的，是叫素祭，对不对？素祭是属于礼物。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神啊，祭物和礼物是这样分类的，不是说什么人又带个小红包再来送给神，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礼物不是指这个，说礼物是指着那五个祭里面的那个素祭是属于礼物类。那么后面说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那个赎罪祭其实应该是指，你如果真正去查字典，那个字是指的赎愆祭说的。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啊，赎罪祭也好，赎愆祭也好，一不一样？对中国人来讲一样的。但是在圣经里面当初来启示赎罪祭跟启示赎愆祭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想不需要解释了吧，很简单的解释，它差别在哪里？都是犯罪，但是赎罪祭是讲到犯罪的罪性，懂不懂？罪性。我们之所以撒谎、恨人、嫉妒，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本身有一个什么罪性，恨人的罪性。这都不要教的，你有没有教你儿子恨人？你有没有教你的女儿嫉妒？要不要教的？不要的。要不要教他撒谎？我给你开一门课叫撒谎课，要不要？没有的，没有学校教人教这些东西的，也没有爸爸妈妈教孩子教这些东西的。可是奇怪的是他们都会，当然除了你的儿子女儿之外。我们在天性的里头这些东西都在那里，到那个环境他就是撒谎，到那个环境就是嫉妒，就是恨人，不要教的。这个叫做罪性。罪性是必须用赎罪祭的原则来解决，可是它还有一个叫赎愆祭。赎愆祭是对付什么呢？是对付罪行，是对付罪犯罪的行为，嫉妒也好，恨人也好，杀人也好，这些都是犯罪的行为。所以英文里面是有两个字，一个是 SIN 大写的 S 是罪性，是人格化的，还有一个小写的 SINS sins， 那个是复数的，是指着我们一样一样所犯的罪行，我们犯的罪行为， 这是一样样算得出来的。所以这两个在圣经里面是分区别，祭物是不一样的，对犯罪的罪性是用数罪祭来解决，对每一个犯罪的行为是用数千祭来对付的。那么你去读啊，你去比较这两个祭有什么差别，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在祭物本身没有差别，也是一样要献牛献羊献鸽子，但是数千祭要加上五分之一赔偿，五分之一，也就是说你如果这个偷了一个人的牛，你犯了偷窃罪，对不对？你不但要献祭来赎你偷窃的罪，你还得还那个你偷的人的牛，还要加上五分之一的利息，听懂了没有？要赔人家五分之一，这是赎千祭跟赎罪祭的不同点，不同点。所以在圣经里面对这个东西是有区别的，有区别的。因为赎千祭是针对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伤害了神的荣耀，也伤害了人的利益，所以你在赔的时候你要赔人家，除了那只牛之外，你还要赔上五分之一的这个赔偿费，赔偿费。所以你看这里提的这些就是旧约的这些词儿啊，不管是什么祭什么祭什么祭。那么但是他现在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第九节，他前面第一节到第八节都是说到这些东西都不是你所愿意也不是你喜欢的，那到底要什么呢？第九节就说出来了，后来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这句话就叫一语道破天机，一语道破天机。真正神所要的是遵行神的旨意，好吗？这个是这段圣经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有一天主耶稣说，将来有许多的人到我这里来跟我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我奉你的名医病，我奉你的名赶鬼。主说什么？我不认识你。主又说，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有没有？那谁可以进？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这些话都是主耶稣自己讲的，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一件事情，人的观念里面认为什么叫做侍奉神，就是讲道医病赶鬼。那我如果讲了道了，医了病了，赶了鬼了，那上帝你应该怎么样？拍拍我的肩膀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是我们以为是如此，结果耶稣说啊，我根本什么不认识你。所以你就知道讲道医病赶鬼跟神说你是不是忠心良善仆人没有绝对的什么关系的。那么也不是你口口声声说主啊长主啊短的人就可以进神的国进天国。耶稣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你认为传道医病赶鬼，也不是你是不是嘴里面说主啊主啊主啊，这都不是。中心的问题是什么？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对神来讲什么都不算数，只有一件事情算数，就是你所有做的一切跟我这个天父的旨意怎么样，要相符合，这才算。所以在这里犹太人认为我只要献祭献祭献祭，守节守节守节，犹太人认为只要献祭献祭献祭，守节守节守节，我们就可以得着耶和华的什么祝福。在这里神说 No， 没这回事，唯独什么遵行我旨意的，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也就是说，我那天第一个晚上我说，祭司承接圣职的礼，在利未记第八章告诉我们，一个祭司要承接做祭司，他有一个手续，这个手续就是叫第二只公羊献上去的时候，他要把公羊的血涂在第一个功能上，是什么？ 耳朵。耳朵拿来干嘛？就是听主人的话，主人的旨意，这个是做祭司的首要条件，首要条件。大卫懂这个事。大卫在写这个诗四十篇的时候，他就说：“你为我预备了这个身体，为的是一个目的，照你的旨意行。”大卫告诉我们这个秘密。然后主耶稣也是这个样子。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一直说：“我是看见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听见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叫做侍奉神。这叫侍奉神。所以侍奉神是非常有范围的，他的原则就是你把你自己完全献给主人，然后照主人的意思去做，这个叫做侍奉神。他不在乎你是不是传道，不在乎你是不是医病赶鬼，这个不是他的问题。问题是你做这些事情是不是主人要你做的，是不是照着他的旨意，是不是天父的旨意，这个是问题。所以讲到这里，你就要知道一件事情，今天的基督教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会想到好多好多的事，觉得这些就是神的工作。我们就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有的人想到周济穷人，有的人想到开基督教的医院，有的人想到开神学院，有的人想到建教堂，有的人想到这个那个，很多很多基督教的活动，很多基督教的活动，包括很多人认为说上帝要我去做传道，这都可以是神旨意的一个部分，但是也可以都不跟神的旨意有发生任何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回到主的话语里面来，好好的查一查什么叫做耶稣所说的天父的旨意，这几个字在圣经里面是怎么讲的。我很少看见弟兄姐妹或者传道人真正去查考圣经中怎么讲天父的旨意，这个词变成很抽象的词，但是实际上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天父的旨意。但是大部分人只是把这个做一个套话，只是说昨天晚上主耶稣给我一个梦叫我去传道，所以我现在要做传道人。昨天晚上主给我一个梦叫我去非洲去办一个孤儿院，所以我现在认为天父的旨意就在非洲办孤儿院。我们每一人自己有自己想象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套上一个帽子叫做什么神给我的旨意，光面堂皇，谁也不敢说这不是神的旨意。这是很可怕的事，因为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想象来侍奉神。摩西侍奉神的时候，神跟他讲说你要造什么山上的样式。摩西是当代最聪明的建筑师，他受过法老最好的教育，他是建金字塔的这种级别的大师啊。圣经告诉我们他学遍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但是神叫他建会幕的时候却没有告诉他说哎，你就自己去设计设计给我建一个会幕，有没有？没有。神是跟他讲的很仔细啊，会幕什么尺寸什么颜色什么材料仔仔细细告诉他，就怕摩西自己发明一个东西摆上去。神要的东西是他有他的规定，他有他的尺寸，还有他的材料，人是不能加一点或者减一点都不可以。这是摩西成功的地方，神称他为什么忠心，在神的全家忠心。什么是他的忠心？就是他照着西乃山的样子来侍奉，他没有改任何一针一线，没有改。神今天告诉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祭司，我们要做祭司。祭司就是你照神，大祭司告诉你怎么做，小祭司呢就照着办，照着办，而不要自己东想想西想想。我常常觉得很稀奇，有一些弟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来跟我说啊，我觉得神感动我叫我去神学院读神学，好好好，他就去读神学了。 读完神学出来就坐在那边没事儿。人家问他说，哎，你神学出来下一步是什么？哦，等候神的呼召。神的呼召，左等没呼召，右等也没呼召，神学都读完了也不知道干嘛。这样的人我碰了好多，不是一两个，多得很。我就很稀奇，当初你怎么会去读神学的？你说是神的呼召，对不对？那今天你神学读完了，你怎么不知道怎么侍奉呢？原来他在等什么呢？原来他是等在哪一个教会请他去当主任牧师哦，跟他讲好一个价钱哦，如果没有价格不合适，他就在那边等，我等上帝给我带领。那更滑稽的事情，好了，有一天有一个教会请他去当主任牧师了，他去当了个两三年三四年，他说我又有一个感动，神要我离开这个教会走了。看见没有？如果摩西是这样干的话，上帝老早怎么样把他给埋在红海里了，哪有这种仆人呢？摩西出来是神死拖活拉把他搞出来的，对不对？他本来说不要不干的，出来以后他就是忠忠心心的一步一步把犹太人从法老的底下带出，冒了生命的危险把他们带出来，过红海也是玩命的，那多少的军兵在后面追啊，他一步一步带着按照神的指示就这样走出去了。他哪里有像今天很多的所谓侍奉神的人做了两年说，神改变主意了，他换一家，然后又是什么什么花样多的要死，都是带着神的感动神的旨意。我觉得这全都是他自己想的，这真是今天基督教里面到处可以看到的事情。我们不能照着世界的风潮来侍奉神。今天之所以有今天这个样子，这个基督教的世界，就是我们把世界的方法成为今天侍奉神的方法。一个公司要请总经理，他登一个广告，我要求你必须要有什么学位，有多少年的经验，你可以来我这个公司应征，然后我们谈一个价钱，多少的薪水，多少的假期，多少的保险，如果谈得合适你来干。这一套方法就是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一个教会请牧师的条件。第一，看你的学位；第二，看你的经历；第三，看你的价码，合适你在这个教会像做总经理一样就做吧。我们怎么能够把世界那一套搬到教会里面来呢？我们怎么能用世界的方法来侍奉神呢？然后挂一个牌子说这是上帝的旨意，你简直是亵渎神。什么是真正的神的仆人？如果神真的开了你的眼睛叫你来服侍的话，你没有钱你爬着也得来侍奉啊，哪里会坐在那里什么事都没有，然后就说神还没有开路，每天晃荡晃荡。很多的年轻人今天很羡慕去某某地方读神学，读出来连个道都不会讲，读出来像圣经只会变成一个理论的神学来讨论，圣经到底是一个神的话来感动人，连他自己都不感动，不要说感动人，以为经过这样的一个人的教育就可以来侍奉神，因为我有这个学位金字招牌。如果这个是真的话，耶稣是第一个不合格，因为他没有博士，保罗也没有资格，因为他也不是什么士，他什么都不是。可是今天基督教就必须要有一些什么士什么士，没有这个士你连侍奉神的资格都没有。而我们中国的家庭教会也朝着这个方向来学，千万不要走这个路啊！多少的人以为说我们是反对神学，没有人反对神学，我们反对的是神学那一套世界的制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照着山上的样式，圣经怎么样呼召人，怎么样用我们训练我们，我们怎么样来侍奉他。我们不是靠着人的学位地位经验钱财来侍奉神，这个是人的东西，不是神的东西。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照着那个山上的样式，这是希伯来书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很重要的思想。那么我想这段话 我们就说这么多，我们休息十分钟，然后我们再继续。就是第十章十八节是这一本书的上半段，这个上半段是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使者，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那么整个用了十章半的篇幅来说到耶稣这一个超绝的、超过一切的最高的地位，而且他的原因他是很仔细的讲给我们听。那么从现在我们从十九节开始呢，就进入这本书的下半段，就是讲到既然主是这样的一个地位、这样的身份、这样的一个职责跟我们的关系，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呢？怎么样成为在这个地上我们该有的追求呢？所以从现在十九节以后是讲到实行的问题，讲到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被召来，我们做他的祭司，我们怎么样的来追求生活在这个地上，来达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定规的旨意。这是下半段我们所要一同思想。当然这一次我想我们是讲不完的，所以大家要心理上有一个准备，不要以为我今天一定把这卷书讲完，我们讲到哪里算哪里。不过我想主的话是够丰富，够我们慢慢去像那个牛一样，草很快的我们吞进去了，然后需要时间怎么样倒嚼，需要倒嚼，慢慢慢慢一节一节、一章一章的来反复思想，我们才能真正的明白。听过去很快好像懂了，但是不见得真的懂，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回头的仔细的倒嚼，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一次能够把第十章讲完不错了。我们来看十章的十九节，我们先念它的第一小段，从十九念到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是这段圣经的第一个小段，然后从26到31是第二个小段，然后从32到完是第三个小段。所以照我给大家的那个大纲上，你就可以知道这一段从第十章十九节一直到这第十章的结束，是讲到这一个信心生活的根据。我们今天要在地上过一种生活，叫做信心的生活。这个信心的生活不是只有传道人过，我们常常这个年头啊，我们说啊，你做传道了，好，那你过信心的生活，那你就意思说你就慢慢等吧。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从你得救以后，从你蒙恩之后，我们就要来操练过信心的生活。因为这条路从我们现在一直到我们见主是一条信心的道路，信心道路，所以我们就是过信心的生活。所以这一段圣经呢，就告诉我们这个信心的生活的根据是什么，它总要有一个根据的，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好，第一小段从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的生活的根据是幔内的生活，是幔内的生活。我们来看看这个幔内生活旧约的启示是什么。利未记十六章，利未记十六章第二节，第一节念过来，第一节第二节，这两节圣经。利未记十六章第一节第二节，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内 到柜上的施恩座前，
免得
什么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旧约的时候，到施恩座，穿过幔子进到施恩座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可怕、啊、因为亚伦的两个儿子就跑进去，以为他是祭司，他就可以随随便便来到施恩座，没有想到这两个儿子怎么样，死在里头。所以一天之内，亚伦这两个儿子就死在幔内，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神在这里就告诉摩西，你告诉你哥哥这件事情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人若非圣洁怎么样，不能见神。人是属肉体的，神是属灵的，神是个灵，所以属肉体的人没有办法直接的就跑到神的面前去了，因为那个结局是什么，是死亡。所以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事。今天我们新约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哦，我们来到施恩宝座，来到我们讲起来很轻松啊。其实你要知道，这个整个的历史的过程，在旧约的时候来到施恩宝座，那只有一个人办得到，是大祭司，而且不是每天办得到，是一年一次赎罪日，只有那一天神允许亚伦或后来的大祭司们带着血战战兢兢来到，穿过幔子来到施恩所。而且大祭司的制服啊，他那个袍子的那个边呢、啊、都有铃铛的，然后这个身上是绑着一个带子的，那就是说这个人进去以后，因为他是在幔子的后头，全世界都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因为谁也看不见他了，他跑进去到底死的活的没有人知道，只有他那个走的时候，他那个袍的边铃铛会什么，会响，你就知道他是活的。如果一下一个钟头铃铛不响，你赶快拉那个绳子，因为他可能死在里面了都不一定。所以这件事情是很严肃的事情，到神的面前恐惧战惊，恐惧战惊。所以这个是在旧约告诉我们，这是被禁止的事情，一般的人根本不能够来到这个施恩座的，不可以的。再看一处圣经，十六章，利未记十六章的三十节，因为这日就是刚刚我讲的赎罪日，这日要为你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这日你要守为圣安息日，要怎么样，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那受膏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的礼，行赎罪的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所以这个你就知道，只有在那一天可以来到施恩座。可是神要不要人来到施恩座呢？我们看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二十一节，我们从十八节念过来，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连一块。二十五章二十一节，我刚刚从十八节念过来，二十节，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要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二十二节我们一起念，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同到施恩座上台，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一切事。所以你看得出来，这是谁跟谁约会的地方，神和摩西。神说我要在这里与你约会，我要在跟你讲话，所以这个施恩座是在这二基路伯的中间，是神要与摩西面对面讲话的地方。所以神要不要跟人见面，要的。神的旨意要向人表明，神是盼望他的儿女能够在这里与他相交，这是神的旨意。只是 人的难处要解决，懂没有？人的难处不能解决的话，人是没有资格来与神相交，虽然神愿意与人相交。我再读一读圣经，表达同样的意思。诗篇九十一篇，诗篇九十一篇第一、第二节，这是同样的思想。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宅，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这里讲到至高者的隐秘处，这是哪里啊？就是在那二基路伯中间的耶和华所在的地方，在的地方。所以这个是神要我们真正在的地方。他用的词是什么动词？这篇诗篇的第一个字是什么？
住。
住是什么意思？我到你家来住与我到你家来访问有什么差别？访问只是做客，我到你家来住呢就常住了，住下来了。所以这里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要我们怎么样？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也就是说神要我们藏在基督里，不是来当旅馆住个一两天就拜拜走了，不是的，对吧？所以这个一定要弄清楚，神不是叫我们来看看他，跟他这个，我们有一些儿子女儿父母年老了，偶尔来看他一两面，然后就摇摇手再见，下个礼拜再见，或者下个月或者明年再见，这叫做访问，礼节性拜访。这不是神这里说的词，神是说我要你住在我的家。大卫懂这件事情，他说我一生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里求问。看到没有？这个人是懂得耶和华的心的。所以耶和华说这个人是合我心意，因为他有一个渴望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把神的家当作什么？自己的家。这是神的思想。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父的心意不是要跟人保持距离以测安全，父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神的殿中，来瞻仰神他的荣美。这是神要的。所以你千万要理解神的旨意是要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追求。可是我们也要面对现实，要达到那个目的中间有什么？有难处的，要解决的。那个路如果不通，你想也怎么样过不去，办不到。所以我们先要搞清楚那个目标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这是要肯定的。那么现在在古时候，这个思想是借着那个圣殿来表达的，或者借着那个会幕来表达的，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把约柜是放在会幕的至圣所，或者后来搬到圣殿，放在圣殿的至圣所，来表明这个神的心。好了，那么到新约了，新约这个思想有没有改变呢？没有改变。我们就发现新约这个思想是持续的。主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他用过这个字住。我们打开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章他说什么呢？第一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人。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里说到藏在我里面，这是中文的翻译，你去看英文的圣经，它是翻译成 abide， abide 就是住。所以这一节我们应该把它翻译成我是葡萄，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怎么样，常住在它里面。这是原文的意思，住，你要住在主里面。那请问主在哪里？今天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在哪里，在至圣所啊，他在至圣所做大祭司啊。那么现在大祭司说你要住在我里面，那请问他请我们去住哪里啊？至圣所吗？很简单吗？他在至圣所，他告诉你你要住在我里面，那请问你要到哪里去？到至圣所，很清楚。那么可是现在至圣所在天上，对不对？我们在地上，这怎么个住法？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节圣经，哥林多前书六章， 请问现在耶路撒冷有没有圣殿？
没有。
那么耶路撒冷没有圣殿，从主后70年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将近2000年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地上有没有殿？
有。
在哪里？好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6:19。哥林多前书6:19，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什么？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什么？你们里头的。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殿在哪里？我们的身体，看到没有？我们这个身体是圣灵所住的什么殿？所以你就看很稀奇，新约就告诉我们，旧约的那个圣殿的预表，那个影儿，在新约也有一个代表，是什么？基督徒的身体，圣灵是住在我们的身体。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身体有几个部分呢？一个人有几个部分？灵、魂、体。圣殿有几个部分呢？外院、圣所、至圣所，对不对？所以请问圣灵住在我们这一个肉身的殿的哪一个部分呢？灵里嘛，对不对？神是个灵，圣灵是灵，他会不会住在我们的肉体上呢？不会的，圣灵只住在人的灵的里面。所以圣灵在的位置是这个人的，这个用人做殿来做比喻的话，他在哪里？在最里面，在至圣所，懂不懂？至圣所就是我们的灵，然后我们的魂呢，就是我们的圣所，我们的体呢，就是我们那个外院。看清楚没有？这是每一个。所以他这里说第18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为什么？人所犯的罪，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怎么样？是得罪自己的身子。他的理论根据是什么？是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所以如果我们这个身体是圣灵的殿，你拿去胡搞一场，你是得罪什么？得罪神。这个世界的人身体拿来乱搞的，暴饮暴食，放纵情欲，无所谓，因为他的身体就是谁住在那里？他跟鬼一起住在那儿，对吗？这个时候这个鬼叫做色鬼，他在那里胡搞淫行，对吗？可是现在他是得救了，圣灵进来了，那这里就告诉我你要逃避淫行。因为他说一个人犯什么罪都在身体的外面，只有一个罪跟你的身体发生关系，就是什么？淫行。那么如果基督徒放纵他的身体去犯淫乱的话，你是得罪圣灵，因为圣灵在你的身上，懂了没有？他的根据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今天我常常听到一些教会弟兄姊妹，而且是带头的弟兄姊妹犯淫乱，给教会带来的冲击可怕可怕，而还无所谓，还说一句话，耶稣的宝血怎么样，已经洗净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所以现在基督徒没有罪的问题，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简直胡说八道，简直是践踏神的宝血，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些事情就在中国，我不是讲外国，讲中国，这些做事的人他们把教会就分裂了，教会的领袖啊。所以真是今天到了末世，神的儿女胡作非为，胡作非为，乱引用圣经来支持自己不道德的行为，还说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他一点羞耻的感觉都没有，一点羞耻的感觉。所以在这里就说得很清楚，有一个殿，这个殿在哪里？每一个人的身上，灵魂体，很清楚的。所以如果二元的话呢，那我就不知道圣灵住哪里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好，这是一个殿，这是新约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再看一个殿，哥林前书3:16，3:16，我们一起来念3:16，哥林多前书，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现在又有一个殿，这个殿是谁？这里讲你们是指谁？众圣徒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殿大一点咯，刚刚那个殿就是我们这一个个体咯，一个人。现在从这里来讲的时候，这里还有一个殿，是大的殿，是你们，就是所有的基督徒，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中间，看见没有？那么跟这些圣经能够配的 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的那句话，你们都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要奉献灵祭，有没有？刚刚我们读过了。所以你就知道一个殿是叫做个人，我们自己一个人，这是个小殿。还有一个殿呢，是一个团体的殿，是许多的圣徒聚集在一起而成为一个灵宫。在这里我们要奉献灵祭给神，这是团体的殿，团体的殿。这在圣经里面新约给我们看见这两个是互为相关的，是不相排斥。个人有个人跟神亲近，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这许多的儿女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活石，累积起来就建成一个灵宫，成为这个地方。其实用新约另外一个词来讲，就是神的什么教会，就是神的教会。百节各按其职，连于元首基督，这就是神的教，圣灵就与我们同在，神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这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成为灵宫。好，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客观的真理，在往下讲之前，我要稍微再加强一下这个个人的部分，个人的部分。因为今天这个争论很大，就到底是人是二元还是三元。我们再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我们来念哈。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和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好，这句话如果说人是二元，应该怎么讲？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对不对？就二元了。但这里不是这样讲的，他这边很讲得很仔细，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